10月13号是彭丽发在中共20大召开前夕，在北京四通桥呼吁罢免习近平事件2周年。自彭丽发当天现场被捕后，到现在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与此同时，近日署名任志强女儿任心意恳请习近平让73岁的父亲保外就医的公开信在网络上流传，曝光了4年前被重判的任志强在狱中令人担忧的健康状况。彭丽发和任志强两个人的个人遭遇说明了什么？如何看他们孤身挑战习近平和中共的意义？面对北京的镇压，彭丽发孤党行为和后来的白纸运动这样的民间反抗还会在中国再现吗？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尚昆先生。蔡先生您好。
小平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嘉宾是中国人权执行主任、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你好。
小平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这个时间啊过得非常的快啊，2年以前呢在四通桥啊上面的那一幕呢很快就过去了2年。那么在这2年里头呢，我们没有听到彭丽发的任何消息。美国之音呢去年啊在彭丽发的这个事件呢抗议事件1周年之际呢写了一篇报道，就讲彭丽发啊说他还活着，但是家属啊都收到了牵连。那么今年呢是任志强的女儿呢出来发公开信啊，要求他爸爸啊保外就医，因为他在里面啊有第一个有严重的前列腺疾病，第二呢还有哮喘啊，所以说这个都引起了媒体的巨大的这个关注。所以说这个周峰锁先生，我想第一个问题请问您啊，就是说从彭丽发的这个遭遇到任志强的这个遭遇，你能够看出中共是如何来对抗这一些啊抗议者的？那么这个里头呢他用这种手段对付这些抗议者，他发出了什么信号？
习近平当然一贯倒行逆施啊，对于敢于挑战他个人和中共专制统治的都是进行非常残酷的打压啊，甚至株连家人，那在彭丽发和任志强身上都看到这一点啊。任志强女儿的信透露出来啊，他的儿子啊也被判重刑，这完全是株连了。那在彭丽发他的家人呢我们知道的哈，现在没有办法确认，他的家人好像也是在国内啊被牵连，现在没有办法找到啊，甚至有的朋友去彭丽发在黑龙江的老家啊去找他，那就发现当地那个整个那个村子是如临大敌啊，去那里找都会有一些警察就是装扮成当地村民来控制外界知道任何消息啊，这是中共一贯的这种做法。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之音这样的媒体啊有各种各样的民间行动来关注这些民间反抗者是非常重要的。在彭丽发这个事件呢，从去年到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发展比较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是2点。一点呢就是在彭丽发之后呢在海外有很强大的声援，这个声音呢最终就是传回中国形成了白纸运动之后，它的实际上它的真正的政治口号就是基本上是按照彭丽发的这个在四通桥2年前喊出的口号确定的。那另外一边呢，就是陆续我们接触到的被捕的人就意识到，其实尽管彭丽发的声音那时候在国内好像没有怎么传播，但是我们知道的，其实在国内有很多人在北京一个地方据郭毅他是那时候在北京被抓的，他因为在北京试图去 张贴彭丽发的口号被抓。那么他发现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仅仅在北京，在他那一个地方就有上百人被抓。那我们也在这里也有碰到在成都因为用 AirDrop 用这种很先进的科技来传播彭丽发消息，从他那里得到的就是成都也不止他一个人。所以其实这样的这种孤胆英雄，对尽管在当时国内好像没有明显的这个呼应，但其实他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像彭丽发这样去反抗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北京就有100多个，这个在当时没有人知道包括郭毅本人，其实后来外界才知道这个事情。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今年在湖南有方逸容这样一个年轻人，他呼应彭丽发，他在湖南再次就是像彭丽发一样行动起来也是有标语有声音那这个就是表示像我想尽管在国内这种高压之下，像彭丽发这样的勇士还是不断的会涌现出来。因为现在真正制造这种反抗的来源是中共的暴政和习近平个人的这种独裁倒行逆施，他会让很多人走向这种反抗的道路所以湖南方逸容现在也是非常需要关注他是年轻人中间的新涌现出来的彭丽发。
好，谢谢这个周峰所介绍。实际上就是说在彭丽发事件发生之后有一些人去呼应彭丽发，但是呢并不为外界所知。另外呢这个湖南的这个青年这个呼应事件呢是有媒体报道呢，但是你说很多人被抓了这些事情，因为呼应彭丽发被抓实际上是这个舆论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下面我们请问蔡仁恭先生，从现在来看呢，就是说对付这个彭丽发和对付任志强的方式呢，中共这个手段有两个。第一个呢玩消失让这个彭丽发迄今生死不明。那么就像这个坦克人一样这个彭丽发也是生死不明，坦克人迄今也是生死不明，就是玩一种消失术这可能是他们对付反抗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就像这个中国的有一位作者王德邦在后集权社会的恐惧中国症里面呢，他提到就是说后集权社会呢更多的利用了人性的一点弱点来制造恐怖的氛围，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你看对彭丽发所有的亲属都被株连，另外呢这个任志强他的儿子也被抓进监狱去。所以我想请问蔡仁恭先生，你怎么看中共对抗反抗者的这两个特点？
彭丽发呢跟任志强他是两个不同的标志性的人物。彭丽发呢不管怎么说呢，他只是一个体制外的这样的一个人，尽管呢他一直以来他在国内呢他是比较活跃也是呢不断的在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也呼吁呢融入这个国际社会，也反对这个专制集权，但是他是代表了体制外的，也就是代表了草根的这种力量。而任志强呢他正好他是体制内的这样的一种力量，他在体制内呢可以说不仅仅是体制内，他也是属于红二代的这样的一批人。按道理说他们两个人呢如果是都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不去关心中国的政治，也不去反抗这样的一种独裁的集权的这种制度的话，他们呢会过得很好。而且呢像任志强是已经完全的拥有了财富自由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面对着这种集权，面对着习近平的这种倒行逆施，他们呢愿意站出来来挑战的这样的一种集权统治，这本身呢他们的这种举动本身就是值得呢现在世人呢来敬仰的。而且呢他们所做出来的这样的牺牲，从他们做出这样的牺牲开始之前，我相信呢他们想过这个后果，不是说没有想过这个后果。集权统治他对人的反抗，特别是用言语的反抗，他都会采取呢非常暴力野蛮的一种手段，他就是制造这种呢 全面的恐慌，或者是呢制造这种恐惧的氛围，来希望啊用恐惧的方式呢来压制啊任何反对的声音，连妄议都不允许。你想想这几年他们不但的不许妄议中央，那就是呢警告党内外，不仅是党内的人不准妄议，党外的人呢、也不准妄议。所以说整个国家现在呀实际上是在一种高压的这种氛围之下。我们看到啊，包括从去年开始，连经济你都不能呢说它的问题，然后一直要唱好中国经济的光明灯。所以说啊，从现在来看，很多的信息啊实际上被淹没了。就像刚才周峰锁先生所讲的，很多人因为声援彭丽发被抓而媒体呢没有办法呢核知真相，也没有办法呢报道他们的声音。所以在这种集权统治之下呀，任何的反抗他都会呢采取呢暴力的手段来镇压。而且现在呀整个这个专政的机器啊，它主要的是为了政权的安全，为了保持这个习近平的他这种统治的方式。我觉得呢这一点呢我们要看到他现在的这种本性。
好，那个感谢我们的蔡成功先生啊。那么这个无论是彭丽发也好还是任志强也好啊，都可以归结为就是说孤勇者反抗，或者是孤胆英雄式的反抗。那么对这样一种反抗呢啊，我们看到中国人权啊，你们周峰锁先生你所领导的中国人权呢，去年在时代广场啊，你们这个一周年的时候呢举行纪念活动啊，那个呼吁啊呼应啊声援这个彭丽发啊，这个纪念他啊。那么也有一些人呢啊，你像我们的有一个网友叫天地良啊，他来自 X 网友，他说中国人胆小怕事，遇事从来就是寻求自保啊，对于其他个体的诉求呢几乎没有人关心。在没有同理心和道德痛觉的社会呢，想要做到全面一个组织严密的专制政权进行抗争，其实都是飞蛾扑火。所以说啊，我就想请问周峰锁先生，你长期关注这个人权问题，你怎么看啊这样一种孤胆英雄式的这种反抗行为呢？
在目前这当然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了，因为中共的这种高科技集权统治，它让民间联系起来有组织的活动变得非常的困难。你不管怎么样组织起来，那甚至像异议人士有组织吃饭，对吧，同城餐聚犯罪这样的活动，或者登山都被抓起来。那其实像许志勇、丁家喜他们在五年前被抓，那仅仅就是一个聚会那样的他们都会被抓。这种呢，所以让这种协调起来的行动的确非常难。所以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这种孤胆英雄式的反抗可能是还是会不断的出现啊。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在彭丽发之前呢，就有一个罗湖桥勇士他最早在2022年初在深圳就是打出挑战习近平、反对习近平专制的这样的一种口号后来呢在北京也有一位女士登上那个玲珑塔在那里她用独立宣言来鼓励中国人行动起来。那后来还有一位一个年轻人到北京大学门前孤胆去呼吁。这些人呢不幸的就是这种孤胆的行动很多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他们怎么做起来的一点都没有消息，这是可惜的地方。那这一点相对来说呢，彭丽发就很成功他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自己。那他在一个用了一个科学杂志叫 ResearchGate 来把自己的文章全部发布出来，而且就是因为这个 ResearchGate 在中国是没有被封，这样在他就是在振臂一呼之后，很多人在国内有时间可以直接看到他的政治诉求这些都非常重要。就是彭丽发他是有意识的，比方说把他的口号他当时就是 关于就是这个不要核酸啊，不要做奴才，要做公民啊，要这个要吃饭等等，这些就是这种口号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有广泛的社会的响应的情况下，他把它喊出来，而且他当时在那种中共二十大前如临大敌的情况下，他在北京行动了有半小时哈、啊，有声音，有烟。甚至在警察把他抓住之后啊，他还拍了那个视频发出来。那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就是他尽管是个人活动，但是他一下子就是他自己创造了一个大舞台啊，形成一个国际都关注的。那所以现在就是我们说他是这个四通桥勇士啊，或者是有人说他是就是叫英文叫 Bridgeman， 那基本上人们都知道在说谁。那这样就是他实际上就尽管是个个人行动，那最后因为他的这种很精细的这种考虑哈，他很成功的把这些表达出来，这种个人行动他最终导致了就是这样白纸运动啊最后的成功，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喊出来的这些口号有非常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让当人们在一个月之后行动起来的时候，就能够围绕这个平台凝聚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种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更大的挑战，其实我们也一直在面临，就是民间社会怎么样能够在行动的情况下能够安全，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在个人被捕之前，如果能够找到通道形成组织，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大的挑战。这可能要比这种孤胆勇士这种形式要更有效一些。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无论是从网络的安全还是线下的安全方面都需要很多深思熟虑但是呢，我相信在国内也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孤胆抗议者呢，他往往做好了自身的心理准备，要做一个伟大的这个牺牲者啊。这个刚才蔡成功先生也已经提到啊。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彭立发啊，他的这种孤胆行动，以及他的这种孤胆行动的这个最终的效果，因为白纸运动的出现，最后北京啊改变了这样一个清零的这个政策，因此呢，这次孤胆行动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效果。那么彭立发啊，他做这种行为，他要达到的目的，我估计他也达到了，只是习近平现在没有下台而已啊。那么像深圳的那个小伙子，在路边打了一个标语牌，那个呢，到现在就是说，你刚才周虎先生的姓名啊和消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那么这个呢，这个孤胆行动呢，它的效果就不如彭立发。那么像任志强这样的一个孤胆行动呢，实际上也没有起到一个就是说后面有集体行动跟踪最后呢得到了一个果子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在集权体制下呢，如何选择反抗从这两个案子来看，蔡成功先生，你能谈谈你的看法吗？
这个孤胆英雄啊，这一点呢，无论是彭立发还是现在很多不知名的这些冲塔的这些人，是不是他们本身呢，在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呢，我认为呢，他们呢就是考虑到要付出的代价，以及呢，要有一系列的后果。你包括这个湖南的这个青年呢，我记得我的邮箱里面呢，他在这个决定这个事情之前呢，他在邮箱里面呢跟我发过，这个想准备做什么的事情。我当时还是劝他，我说你还年轻，是不是你的考虑呢，你自己未来，尤其是呢你的家庭。但是后来这个小伙子呢，后来还是呢，好像是在湖南娄底这个新化这个县里面，还是呢把这个标语挂出来了。挂出来之后啊，实际上这种情况呢，当然呢，在目前的这种政治氛围下，实际上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大，也没有能够鼓励到更多的人，即使呢像任志强这样的人，他在体制内。是如此的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当时选择呢，戳穿这个皇帝的新衣这样的一种方式，当然呢，大家心里都很明白，但是没有任何呢集体的行动。还有一个现在不是冷兵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现在这个一个专政的这个集权的政党 当他手上呢牢牢地控制这个权力，控制了这个枪杆子，控制了刀把子，也控制了这个媒体之后，所以啊，你要获得集体的这种反抗的意识啊，实际上呢是相当的艰难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很佩服这样的一批孤胆的英雄，也很敬慕他们。说实在的，这个时代呀，在一个暗云密布、万马齐喑的时代，需要这样的一些勇士，需要给这个时代的带来一些亮光。但是呢，我们从他们的家庭的角度，或者从他们本人呢、遭受的这种打击或折磨的这样的一种程度的话，我一直呢并不鼓励啊这样的一种孤胆的行动。但是呢，现在又没有更好的办法挑战这个集权体制，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集权体制啊，可以说它控制了一切的资源，所以说导致人们呢现在呀面对这种集权统治，很多人呢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去呢改变这种现状。这是我们呢，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国内的，在体制内的人，大家面对这种情况，都是选择一种无奈的一种方式，零零星星的，或者是呢通过一些呢调侃的方式啊，这传递一些信息或者发表一些看法，实际上呢不足以啊动摇现在的这种体制。因为你要改变现在这种专制的体制的话，我觉得呢，个人当然呢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但是更多的我们呢还是寄希望于啊中共这个体制的内部要发生一些裂变。这种裂变呢并不是说没有出现，已经呢在过去的几年呢，我们看到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这种裂变呢都是呢已经显现出来了，只是说呢大家觉得呢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或者是呢这个效果啊目前看起来不是太明显。但是我们知道，当这些人走出来，他们愿意啊振臂一呼的时候，他还是呢给这个社会啊留下很多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让更多的人能够认清这个专制集权的本质，能够看清啊习近平呢、开历史倒车的是不得人心的，也是不得党心的，甚至是不得军心的。而我们也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有更多集体性的行为出现，特别是啊在体制内能够有更多的不同的这个反对的声音呢、以不同的方式来给习近平呢、施加更多的压力。当然呢这种情况呢可能呢不会呢按照我们的这种意向去出现，或者是呢出现了一些呢让我们呢突然感到很惊喜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啊一步一步的总会发生改变，因为啊任何的专制政权呢、它不可能永远的一手遮天，这就像这个毛泽东的时代，我们看到啊你想那样如此的信息封锁的一个年代，还是呢依然有很多人呢、站出来挑战毛泽东的权威。而今天呢信息不管怎么封锁，但是很多的信息啊它还是通过互联网能够得到传播的。你像彭丽发的这个事情，我相信呢在国内很多的人都已经知道，尤其是任志强，任志强这件事情党内外的人应该呀、都常常的会议论，都为任志强呢一声的叹息。但是啊大家不得不佩服他，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呀、少有骨气的这样的一个人，也是体制内这样的一个中间的力量，他多多少少啊会促进这个体制内的一部分人能够啊发生一些改变，特别是他们的认知上发生一些改变。我觉得呢我们不能呢这个低估了他们的这种反叛的力量。
这个蔡世功先生呢，他刚才这一段的主要意思就是说，考虑到孤胆式反抗的这个代价呢，他不怎么提倡这种孤胆式的反抗啊，他更多的欣赏啊这个集体性的反抗和中共体制的裂变啊，如果假以时日啊，并能够滴水穿石。那么，这个周福所先生啊，您关注这个反抗运动啊，您也是从体制外对反抗运动进行研究、进行支持的这么一个著名的人物。那么你怎么回应啊蔡世功先生这一番建议呢和分析？
那当然，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这种专制独裁体制啊是前所未有，特别是高科技 对于这个体制的这种加固哈，这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难题了。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说没有人说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不能排斥啊，比各种各样不同的路径啊，最后当然我们不知道了。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对每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来讲，就是行动起来啊，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啊。像任志强这样的人呢，肯定是还是非常少有，就是敢言出来的。但是呢，像他类似想法的人其实是非常多的。而这些人，像比方说这种得益于这种体制哈，很成功的企业家，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有更好的方式，能够达到像任志强一样的效果。其实从我所了解的，现在愿意反抗的人是非常多的啊，各种各样的人。但是呢，民间的反抗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完全的被隔绝。那么像这种任志强这样的人和跟他有思想的人和民间没有连接，和民间的反抗没有连接，这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以前可能像中共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比方说像王功权这样的一个正面形象就被他们打压得非常惨，但是呢，对于任何一个真的是对于未来想负责的人，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身份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尽量行动起来。那么在这种行动，肯定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像彭丽发那样，或者像任志强那样，但是我们要用各自可以承受的这种方式去做，而不是做官。那现在很多人说垃圾时代，其实这个垃圾时代呢，只是对于那些被动接受的人来讲是这样的，对于想行动改变自己命运争取自由的人来讲每一天都是一个重要的机会和挑战。那么现在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还是有资源的这些人要和有行动力的人结合起来，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我们非常需要社会各界都来投入中国的变革。习近平的倒行逆施，现在人们是有目共睹到处都有这种怨声载道特别是疫情之后，传统的中产等等这些都对他非常失望很多人选择逃离，但是逃离不是办法最终我们必须靠自己行动起来用自己的勇气和行动争取中国的自由。这个要靠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而且其实更多的人参与的时候，大家都是安全很多。
如果说彭丽发和任志强的行动是孤党行为的话，那么最近这几十年来对中共构成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六四。那么中国首先呢，你也是六四的参与者。那么从当下的中国状况再看六四这个抗议事件，你觉得能得到什么这个教训吗？或者经验吗？
89年最成功的，其实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反对力量能够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在比较低的一个要求上，它能够形成共识。所以在党内党外都有很多人能够在比方说新闻自由和反腐败这两个主题上达成一致。这样就是为什么北京会有那么多人大多数来支持这样一个运动这样这个是我觉得是未来就是无论是民间的还是体制内的人都应该想一想，在那个时候其实这种改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未来我想我们也是需要能够有一个能够凝聚各方面反对力量的一些政治口号纲领让我们共同能够行动起来能够促成改变。
好了，我再念几个网友的点评，再请蔡盛坤先生回应一下。那么这个话题就差不多该收住了。来自油管的网友叫蔡盛文肖文肖文蔡，他说大陆民主化估计还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现在相当于台湾的蒋介石时期，中共占有生产资料，掌握暴力机关， 从外部推翻中共几乎可能，而中共呢也没显示出内部准备体制改革的迹象啊。那么这点正好跟蔡成功先生刚才提到的希望中共体制裂变有一些不同啊。第二位网友说呢 ，Day of Vagrant， 他说呢，教育的问题呢，从小就被潜移默化植入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加上防火墙内的自我认知反馈，这代人能反抗的一定是极少数的突变个体，民主化肯定得靠至少下一批中国人，这一代人啊不可能啊。这是两位油管网友的点评。那么这一位 Run Run Three 来自于 X 网友啊，他说呢，中共民间一直暗流涌动，照此下去，早晚必将到爆发。中国人可以输无数次，只要赢一次。蔡成功先生，请你简单回应一下。嗯，
对，我认为呢，这个最后这位网友啊，他提到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呢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很多的反抗，我们看起来呀，好像呢就是没有大的这个改变的迹象，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专制体制啊，它常常就是它是经不起这个冲击的。它实际上啊，看似很强大，但实际上啊，它是很脆弱的。只要有一次成功，这个专制体制啊，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彻底的改变。我们希望呢，就是像刚才周峰所讲的，有更多的行动派，但是这个行动派呀，不是一定呢要站在第一线的。所以说很多的现在啊，包括一些企业家，他们出来之后，他们拥有庞大的资源，他们实际上呢，可以对一些行动派提供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些帮助。这是我们呢，在海外的这一批人，大家呢都是呢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心愿。而现在中共啊最害怕的，也就是呢有资源的这些人来支持啊行动派。所以说啊，行动派或有资源的人共同来联手，或者是呢共同的来结合，来组成一个呢，跟过去不一样的这么样的一种反叛力量的话，我觉得呢可以呢撬动中国内部的这样的一种改变，也能够唤醒内部更多的人呢、愿意站出来做一些改变中国现在这种政治生态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好。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土地视频人专栏作家蔡成功先生和中国人权执行主任、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的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